李卫，
也就是狗，就要到四川成都去做县令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四爷胤禛少不了一番叮咛，让他在外边好好办差，办事宜勤，报主以功。按照狗的想法呢，他怕坎儿心里不受用，还想安慰坎儿几句呢，却不料一见面，坎儿就笑嘻嘻的说：“哎呀，狗啊，你只管去你的吧，我这里的差事啊，比你还要紧呐。不管狗坎儿也好，李卫用成也罢，总之咱们已经是四爷的两条狗，我留下是看家，你出去是护院，还不都是一样的吗？哎，我告诉你，为什么叫你到四川去呢？就因为老年糕在那儿呢。”他说的老年糕啊，当然就是指年羹尧了。狗，四爷让你到那儿盯着他，叫他别有外心，那你就算办好差了。你呀，就和翠儿一块上路吧。说的李卫一摸头，哦，哎呀，坎儿啊，不啊，用成，啊，你可真行啊！你要不说呀，我还真不明白呢。怪不得主子跟我说，在外头要多长个心眼儿，无论是外人还是自己人，大事小事都得写信告诉他老人家。成都的自己人，可不就是一个年羹尧吗？好，我明白了。坎儿啊，这家里的事儿那就全靠你了。你呀，比我有出息，将来说不定官做的比我还要大呢。你放心，我在外边啊，一准儿不会给四爷丢脸。就这样，李卫辞别了四爷胤禛，辞别了他的伙伴坎儿，带着他的媳妇儿翠儿到四川成都走马上任去了。自从狗走了之后啊，周用成也就是坎儿便升了胤禛的书房总管，雍亲王府外务应酬，什么家长里短啊，所有的与各个阿哥府里的来往啊，那都是高府主持调拨，什么整理文书，伺候奏章，抄写机密案卷，照料文爵姓殷吴思明这帮人，这些个内务琐事都是周用成一个人的责任，内外相继，更显得颇有条理。眼见过完年灯节就要到了，因为这一年呢是头一轮开始捐免天下赋税，真个是四海同庆，神州共欢，老百姓高兴，所以今年这个春节呀比往年过得都要热闹。老八胤祀是亲自坐镇礼部，让顺天府啊自东直门前门一直到西便门内啊，连年20多里呀、啊、是高搭彩棚，灯悬不断。从打初一到十五，外头是烟花爆竹不断呐、啊，别提多热闹了。正月十六这一天，胤禛在乾清宫领宴回来，只在万福堂和福晋、年氏还有三个儿子稍微坐了一会儿，说了几句家常话，便径直到晚风亭来。只见吴思明、姓殷、文爵、周用成几个人正坐在熏笼旁边说笑话呢。他一脚跨进门来，便笑着说：“嘿呦，你们倒清闲自在啊！这个节呀，过的人骨头架子都要散了，虚弥财富，抱枕天物。哎呀，老八可真是个粉饰的能手啊！”吴思明微微一笑说：“哈哈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四爷做事，八爷花钱，各得其乐。”有什么不好呢？昨天晚上啊，我出去走了走，哎呦，烈火烹油，真到了极盛难继的地步了。哎，四爷，请这边坐，这边暖和点。胤禛这才挨着吴思明上手坐下了，一边烤火一边说：“哎呀，往年咱们这府里过节呀，过得太冷清了，今年呢稍微放纵了一点，这又太热闹了。 刚才我过来的时候啊，几个下人房里都在唱道情的，这高福啊也不知道跑哪儿钻沙去了，就是高兴也得有个分寸呐、他也不知道管管。周用成给胤禛捧过一杯茶来，虽然如今他已经长成个大小伙子了，但仍然是一脸迷糊相，笑着说：“四爷，他说是给他老爷子拜节去了，其实啊，据我看也未必。听说他在外头养了个娘们儿，大约钻热被窝去了。”一边说，一边把一摞子请安帖子递过来了，又说：“四爷，这是年羹尧戴铎用驿船送来的。哎，对了，还有狗的呢。我想着主子回来肯定到这儿来的，所以就都带过来了。其余还有几十封，那都是四爷拆看过了的。”胤禛一边拆看那些个请安帖子，一边说：“哦，高福养了外宅？哎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永成，回头你悄悄打听一下根底，然后告诉我。”说完皱着眉头，一封一封倒着手看，看着看着突然扑哧一笑，他把一份帖子递给了吴思明。吴先生，哎，你瞧瞧你瞧瞧，这是李卫的大作。吴思明接过来一看，这的确是李卫写给四爷的请安帖子，后边是一封信，前头是恭请四爷大福大贵大寿的话，后边是这么写的：“又禀四爷，这里的师爷俱都是混账，没个好蛋，奴才统统撵他们卷铺盖卷趁年走路，只留下个外号叫250的师爷帮办衙务。哟，这里的近身老爷们也都是混账，奴才叫他们按地亩出钱粮，他们说奴才也是250，还说水过石头在，咬着牙熬着等奴才卷铺盖卷走路。再者，这里的秀才们也都是些混账，奴才考他们，哎，他们不服，告了省里学政的，亏得年羹尧按住了，奴才在这里可没有在府里如意自在，想四爷也想坎儿。奴才的女人翠儿给四爷和福晋做了两双鞋，顺信一块烧去，他快生崽子了，想借四爷的福气取个名字。又告四爷，年羹尧阔气得很。吴思明看着只想笑，但是不知怎么回事却笑不出来。杏音和文觉在一旁看了，却是忍俊不禁，捧腹大笑。胤禛把年羹尧和戴铎的请安帖子塞进袖子里，叹了口气说：“哎呀，这李卫啊，聪明是蛮够用了，就是读书太少了。”年羹尧在信里也说，他办案做事都不比别人差，就是太任性了。你们看看他取中的头名秀才的文章就知道了，还有他写的判案断词都十分可笑，年羹尧也都一块转过来了，亏得巡抚和年羹尧是朋友，把秀才们告的状给压下来了，万一要是弄到皇上那儿啊，嗨，不知道又能生出什么事来呢。杏音抽过一张纸来一看，这是一张秀才的考试卷子，上头呢李卫的批签是这么写的：“真是好文章，取一等。”考题呀、是子曰赤之是其也，至于之素900词。这秀才的文章啊是这么写的，那简直就是一篇古词啊。圣人当下开言说：“你今在此听分明，公西此日山东去，裘马翩翩好送行。自古道，雪中送炭是君子，锦上添花为小人。豪华公子休提起，且表为官受禄身。为官非是别一个，堂堂县令姓李人。得了俸米900担，坚持不要半毫分。” 像这样的秀才考卷，那可真是别开生面。姓殷又取过文觉手中的判词，这是李卫判断的一件一个人的接大妻子被霸占的案子，上头是这么写的：前日刘员工来告，他老婆叫人占了，本官坐堂问明，刘某乃是一个乌龟，今日你也来告，本官问各道人等，仔细想来，你也是个乌龟，诈财不成，活该赔了夫人又折兵。刘某如今正在家号示众，等他放假你再来，本县腾出家来加你，省得弄脏本县的新家，多加几个你这号王八，只怕这里的风俗就要好一些。另外啊，还有好几篇呢，也都跟这篇差不多，道理讲得挺明白，但是文字绝对可笑，却不知年羹尧是打哪儿抄的这么详细，却又为什么都记到这儿来了。胤禛叹了口气说：哎，是我叫年羹尧留心他的政绩的。哎呀，李卫的文字上可是太差了，原先呢我没想到这一层，早知道如此啊，该叫用成去四川，留他呢在北京，这些个东西啊恐怕免不了八阿哥手里也有呢。眼下呀我还算得势，往后万一一个不走运对点的时候人家掏出来，那我可就笑不出来了。文觉和姓殷听了都没吱声，吴思宁却笑着说：嗨，四爷不要紧的，明天呢四爷把这几篇东西拿给万岁爷看，就说是笑话，大节下的讨主子一乐。胤禛正要说话呢，一抬头看见大儿子弘时带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进来了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直隶总督武丹，不由大吃一惊，急忙站起身来说：哎呀，是吴老将军呐，您怎么来了？说着又埋怨弘时：哎呀，你是越大越不会办事了，吴老将军来了你怎么就不事先知会一下呢？武丹急忙笑着说：哎呀，四爷，吴某何敢擅闯贵府呢？四爷，你想都想不出来是谁来了呢。众人正在惊诧之间，就听外头有人说话了：啊，哈哈，是朕不许他们通报的，你们私下里说话要讨朕一乐，是什么笑话啊？
啊，原来是万岁爷。
胤禛惊的是目瞪口呆呀，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呢，刘铁城、张五哥、德愣泰等几个侍卫已经挨次进来了，方苞挑帘子，康熙已经笑容满面的出现在大家面前了。众人好像做梦似的，木雕泥塑般的愣在了当地，突然又都醒过神来了，急忙跪倒在地磕头请安：给万岁爷请安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今天呢，康熙穿了一身便装，头戴六合一统的瓜皮帽，绛色的袍子，墨本缎的马褂，要不是腰间系着二龙戏珠明黄卧龙带，一点也看不出帝王气派。他见众人慌得无措手足，十分随和的抬了抬手说：不要慌张嘛，来来来，都起来吧，该坐哪儿啊还坐哪儿。胤禛手忙脚乱的把自己的座往正中间挪了挪，亲手垫上了鹿皮褥子，请康熙居中坐下，自己和文觉、姓殷他们退到一边垂手侍立。吴思明因为行动不便，所以他坐在熏笼旁边。康熙笑着说：哈哈哈，今天晚上外头好月亮啊，各家团圆吃酒观灯，那当然了，也有人在商议着办一些异想天开的大事，朕也带着方苞出来走走，几个阿哥府啊 都在唱大戏，热闹红火的不得了啊，朕都没进去。只是老四你的府上不唱戏，路过这儿顺便进了瞧瞧。万福堂也去过了，见了朕的媳妇儿。东书房呢也去了，三个孙子都在读书，就很好嘛。那个小的叫红方苞，见康熙想不起来，急忙笑着说：“啊，叫红利。
哦，啊，对对对，叫红利。
嗯，很有见识的一个小人啊，朕很喜欢。记得在热河围猎的时候，红利的武艺骑射也很看得过去嘛。朕如今老了，想调他进去跟朕读书，你看可好啊？”胤禛高兴的满脸通红，心头突突乱跳，急忙躬身回答说：“哎呀，这是儿臣一门之大幸啊，也是弘历的造化。皇阿玛圣学渊博，不出几年，弘历必定读书修德有成啊。”康熙微笑着捻了捻胡须：“啊，得英才而育之，也是一大快事啊。可惜朕万几沉寒，不能恩禄并降。这100多个皇孙呢，要是都弄到养心殿呐，吵得朕恐怕也受不了啊。”说完便拿过李卫的那几张判词，一边看一边笑着说：“哦，哈哈，刚才说讨朕一笑，想必就是说这个喽。”胤禛急忙回答：“是。”康熙看着看着也忍不住笑了，到后来竟然是笑不可遏，端着杯子里边的茶水都洒出来了，看完递给了方苞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你瞧瞧吧，只怕你这样的大手笔也写不来呢。”方苞接过来一看也笑了，却说：“圣上，其实李卫他是很明事理的，就是读书太少了，文章粗率可笑，除了取中秀才的那一篇守家不足为训，这官司判偷的并不差谬。”乌思明接过话茬也说：“哦，秀才文章做不上，胡圈乱写的事儿是有的，李卫在任清廉自守，从这歌词中倒仿佛可见呐。乐舞暮云，武官不怕死，文官不爱钱，天下太平。李卫风节不俗，只是不会文言。他的这些个白话判词，如果变成文言的话，那未必不是一篇好文章啊。”哦，康熙盯着乌思明看了看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乌思明急忙拱了拱手，欠了欠身子：“啊，回万岁爷，乌思明。”
哦，哈哈哈哈，
朕想起来了，你写的一笔好字啊，闹过南京考场。乌思明急忙拱了拱身子说：“是，先前逃了，后来又蒙恩赦回来了，残躯生计无着，便投靠雍亲王门下，混碗饭吃。”康熙回头看了看方苞，笑着说：“哈哈哈，方苞啊，你们两个可谓是同病相怜呐。乌思明，你说李卫的文章可以改，那么你就改一篇给朕听听。”“
是。”
乌思明信手拈过一张，这个原文是这么写的：“尼姑也是人，换了换衣服罢了。佛经国法几曾说过不许人家还俗的？老秃母狗，你想嫁你也嫁吧。”在场的人听了都忍不住笑了，但是因为皇上在场啊，谁也不敢放肆，只是偷偷的捂着嘴笑。却听乌思明又说：“皇上，要是把李卫的原文改成文言下判，那就是这样的： 小尼姑脱去袈裟，便穿纳袄，正佛家所谓不二法门，朝廷未尝禁也。尔独何心，乃欲使之老死客门？尔如见猎欣喜，不妨人云亦云，历曹行文也不过尔尔吧。康熙听了觉得不错，
嗯，
确实不假。吴思明，朕当年读过你写的讨难为主考揭帖，很有文采的，有什么好诗念一首给朕听听
啊？请万岁命题。
康熙抬眼一看，
啊，这幅猫图绘得出神，你就口占一首吧。不过这是做烂了的题，所以要献韵。
啊，敢问皇上献何韵？
九九九。
康熙一连说了三个九字，当然了，这三个九啊，读音相同，写法不一样，当然意思也不一样。第一个九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那个九，哎，大写的这个九。第二个九呢，是非常的非，底下有一行韭菜的韭。第三个酒啊，就是咱们平常喝的那个白酒，哎，这个酒。在场的众人立刻都愣住了，这么窄的韵，一时怎么凑得起来呢？就连方苞都皱起眉头了。但是乌思明只是略一沉吟，便吟诵道：
画猫画虎十八九，吃尽鱼虾不吃酒，只为捕鼠太猖狂，登翻案头一瓶酒。
他这个第一句呀，十八九，当然用的就是那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这个酒。吃尽鱼虾不吃酒，就是那个韭菜的酒。最后呢，登翻案头一瓶酒，这个顾名思义就是喝酒的那个酒。说完施了一礼，说：圣上做的不好，博圣上一乐而已。康熙站起身来，哈哈大笑，
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养猫还不就是为了捕鼠吗？今天呢，朕只不过随便进来走走，不料还能痛痛快快的笑一场。哎呀，时辰不早了，朕还要去钟粹宫上香，这就去了。
说着又拍了拍乌思明的肩头，好好的侍候你主子，
你的才学很好，辅佐他做个贤阿哥，就算是不能做官也不虚此生了。
说完转身就走。胤禛和家人一直把康熙送出大门，看着康熙的銮舆走远了。回到丰婉亭，胤禛才埋怨姓殷：
哎呀，姓殷呐，亏你平常大夸海口，耳聪目明，
瞧瞧，万岁爷都进了丰婉亭了，我们还不知道呢。姓殷扑哧一笑：
嘿呦，这可是冤枉我，你问问吴先生，我告诉他了，他说不要紧的。
可是吴思明却好像陷入了深深的思索，嘴里喃喃地说：
今夕何夕，什么人在商量异想天开的大事呢？